大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，我是静慧姐姐，
我是童慧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增广贤文》。在上一期，我们学习了于静义公遇灶神祭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教导我们，当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坏习惯，修身养性，我们就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应该常常观察自己的心情和生活状态，从点滴处落实圣贤教诲。
是的，静慧姐姐，学者须先打破自欺一关，在学习的过程中很容易落入自欺的陷阱，究其原因，还是因为我们骄傲自大，自以为是，导致学习不能深入。从于静义先生的故事中，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古人所说的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，因为诚者不欺，诚能入道。下面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上次学习的内容吧。人间私语，天闻若雷，暗示亏心，神目如电，一毫之恶，劝人莫作，一毫之善，与人方便。欺人是祸，饶人是福，天眼昭昭，报应甚速。圣贤言语，神清鬼服。
童慧读得很好，我们接着看下面的一段。人各有心，心各有见，有言同弦，无言同淡。口说不如身逢，耳闻不如目见。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
这几句经文的意思是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对事物的认识理解也各不相同。有言了，大家就一起吃咸一点，没言了，大家就一起吃淡一点。嘴上说到不如亲身做到，听人说的不如亲眼见的。长期训练军队是为了在打仗时能有兵可用。
童慧解释得很好，一般人们都执着于自己的主观意见，所以对于事物的认识才各有不同，而圣贤人则是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所以言语虽然不同，但其道理却大致相同。所以通过第一句经文，我们应该明白，学习经典不能落入自己的主观见解中，而是要深入体会圣贤的本意，不能误解经典。第二句经文讲的是我们与人相处的规矩，和大家同甘共苦，才能得到大众的爱戴和拥护。第三句出自《说婉·正理篇》：“夫耳闻之，不如目见之；目见之，不如足见之。”是提醒我们要重视亲历实证，不能人云亦云。学习经典更要注意读圣贤书，字字体验，口耳之学，梦中吃饭。我们要学一句做一句，学圣贤经典就是学圣贤言行。第四句是告诉我们，学道不能有丝毫懈怠，就像养兵一样，要想打胜仗，平时练兵就不能松懈。同理，在如今的社会，只有立事练心，常识熏修，在毅力关头才能立稳脚跟，打得通的便是好汉。
静慧姐姐，我想起伟人毛爷爷的一句名言，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。看来 伟人成功的秘诀就是因为做到了知行合一。
是的，统会，王阳明先生的心学核心就是即知即行，知行合一。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对的，就应该立即去做，不必再过多的分析考虑。在古代有这样一则故事，唐朝学者李敖是韩愈的弟子，他在廊州做太守时，听说有一位药山禅师很有道行，所以特地去拜访他。来到寺院后，李敖站在禅师身边，禅师却一直坐着看佛经，假装不理他。禅师的弟子就着急了，连忙报告师父说：“太守大人来看您了。”禅师眼睛仍然盯在佛经上，只呜了一声，才慢吞吞地转过头来。这一下可把李敖给气坏了。他学问好，本事大，可脾气也大，认为禅师是看不起他，所以一甩袍袖转身就走，一边走还一边说：“见面不如闻名。”这时禅师才慢慢地开口说：“太守啊，您何必跪而见目呢？”意思是说，我原本就是如此，并不因为人家怎么说我，或者因为你见了我，我就有所改变。太守，你说见面不如闻名也好，闻名不如见面也好，那都是你自己耳目的作用而已，好坏与我无关呐。李敖到底是有学问的人，听禅师这样说，心里一惊，马上回头向禅师认错，并请教道：“什么是道？”禅师用手向上一指，然后又向下一指，问：“会吗？”李敖说：“不会。”禅师就讲：“云在青天，水在平。”李敖听后好像言下有悟，就写了首悟道的偈子：“练得身形似鹤形，千株松下两寒津。我来问道无余话，云在青天，水在平。”禅师又嘱咐李敖两句，告诉他下山后应该如何修行：“高高山顶立，深深海底行。”意思是说，我们的见地要高，但功夫还要踏踏实实，从最基本的做人做事修起。下山之后，李敖就写了一篇《复性书》，内容涵盖了儒释道三家文化，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先声，影响中国文化1000多年。
建慧姐姐，我明白了，真正的修学就在日常生活中，就如古德所言：“一处才通处处通，凌霄突兀对青龙。道途不涉最轻距，只在平常日用中。”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吧。人各有心，心各有见，有言同弦，无言同淡。口说不如身逢，耳闻不如目见。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
人各有心，心各有见，有言同弦，无言同淡。口说不如身逢，耳闻不如目见。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
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